迎收听《王牌驾到》1300的听众朋友以及韩国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是一位非常年轻的90后的电影人，他非常的勇敢，勇闯好莱坞，也学了一身的好本领。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他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故事。Hello, Iris， 你好。
你好，晶晶姐，你好。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 Iris， 然后我姓刘，我来自山西，现在在洛杉矶，目前是从事影视方面的工作。
你在中国就是学电影方面的这个专业吗？
是的，我大学从高中差不多艺考，然后大学就是学的影视摄影与制作。
哦，所以当时来美国是不是怀揣了一颗这个梦想来到踏上了这个土地呢？
肯定是当时比较理想主义，然后正好当时国内的学校提供了一个交换生类似的计划，只不过我当时已经大四要毕业了，本身也有考研的计划，就觉得如果可以来美国，来洛杉矶，为了电影梦想冲一下还挺好的，所以就加入了学校的这个计划。
这一晃来美国几年了？
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那也不短了，这个时间。
是。
你刚才说当时啊，就是怀揣着一颗梦想，然后比较理想化，那是不是来到了之后，哎，发现说其实有很多跟自己想象的不同呢，也经历了一些挑战呢？
是的，就是确实会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在国内也学过，但是来这边感觉教育系统以及工作方式还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啊，就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不一样哈，因为其实我相信，无论是在我们洛杉矶收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很多跟你一样是学电影，或者是正打算学电影哦，甚至我们在韩国也有很多韩国的这个华裔或者是听众朋友，他们可能也是学电影，以后也想来勇闯好莱坞，所以刚好今天就来听听你的这个分享了。那你就来聊一聊吧，你刚刚来到美国之后，哎，发现有哪些挑战，哪些不同，然后你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最大的挑战就是，尽管从小在国内都学英语，但是发现实际用起来还是很不同的。另外就是我们正常学习英语，就算会考雅思，也不会用到很多像电影相关的专业词汇和一些俚语，所以当时语言是最大的挑战。虽然在美国这边的学校，第一个学期实践是蛮多的，就是有7个 project 拍摄，但是在国内毕竟有这个基础，所以在专业方面并没有特别的紧张。不过学校一直都有提供像 language center 这样的地方，就每周都去那里打卡上课，然后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还专门去学一下电影方面的相关用语，就可以帮助很大。主要因为电影也是沟通嘛，也是跟人合作，所以我觉得沟通最重要。
其实说到这个语言关哈，我想是每一个无论是留学生或者是移民哈，都会去面临的一个问题哈。那我觉得你还算是挺顺的哈，这个去学校的这个 language center， 然后争取每一个去沟通的机会来加强自己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那在这个语言关基本克服了之后呢，你觉得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最大的挑战？
学校生活还好，主要是拍摄，然后在这边最不同的可能还是毕业以后找工作方向比较有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留学生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聊聊就是你身边知道的，因为你在上学，所以身边很多同学也都是跟你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你们现在是怎么样，能不能聊聊就是大部分的人都留下了，还是一半一半有的回国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在电影学校毕业了，现在想要深造一下，就是读一下 business 方面，毕竟不能光学怎么拍，还得了解一下怎么卖嘛。对，但是当时跟我同期毕业的同学现在可能只剩下一两个还在这边，大多数都回国了。
因为这个工作不好找，身份的问题吗？还
是因为工作不好找，然后觉得可能，而且还有疫情嘛，当时大家都很卡住，所以很多同学选择了回国。
那看来其实不容易啊。那你的观察就是留下来的那些，可能还有一些是早你几年在这边的，然后感觉他们也比较稳定了，但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我感觉大致上在我们电影这个行业，如果毕业以后找工作，可能如果想坚持电影这个方面的话， 最大的方法就是两个，一个是自己成立一下工作室，团队拍摄，另一个就是加入大公司。但是加入比较大的公司就比较难，另外可能加入这些公司唯一适用的就是制片，但是会更偏向 HR， 然后另外就是后期剪辑 graphic design 那些方面。如果是像我比较喜欢纯粹的拍摄，就跟组，就会比较 project base， 就有点像 freelance 这种感觉。
诶，刚刚好 Iris 给我们提到几个方向，我觉得就是还蛮清晰的一个发展的路线，还有很多这些电影的专用名词，跟大家说，我们都知道，就是导演呐、摄影师啊、演员呐、其实电影的这个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团队，需要很多不一样的人在不同的岗位，然后来共同的完成这个 project。我们待会儿也请 Iris 来跟我们来聊一聊电影的方方面面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我们继续来跟勇闯好莱坞的青年电影人 Iris 来聊一聊呢他的美国生活。刚刚 Iris 其实也说到哈，其实华裔的年轻的电影人，尤其如果是从海外留学来的，那么学完之后呢，在本地找工作其实还是蛮挑战的。你刚刚也说了几个方向，还说了那几个领域一些职业，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他们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在电影的行业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如果想要进入大公司的话，主要方向是制片和后期剪辑这样的两个职位。因为毕竟如果比如说有客户有甲方的话，他可能会更挑导演的风格，所以导演不太容易进入这个公司的体系，毕竟每次的诉求会不一样，并不能给他一个稳定的工作时间。可是制片就不同，因为制片其实就是跟甲方沟通以及跟第三方的拍摄团队沟通，所以制片比较容易进入比较大的公司，进入一个团队中工作。他主要的工作也就是做一些统筹，算一下基本的预算，报一个价，这样。
然后他也算是一个沟通方吧，算是一个桥梁方。
对，可
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说。
你刚刚说在这一类型里面，就是还有他们主要还负责一些 HR 方面的招人，也是他们吗？
是的，就像是他想要他找到了甲方的客量，然后也找到了一定的预算，甲方可能有他的诉求，比如说他想拍一个某类型的广告，然后这个制片在报好定价做好统筹之后，他也需要在做一些 research， 找比较适合这个风格的导演，然后再去找摄像啊，再去看化妆师啊，或者是演员呐，所以他就会很像一个 HR， 他有点像要负责招聘这一块，然后也要两方议价嘛。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留学生，如果他真的想留下来，可能有一些大公司，甚至他自己开 studio 也是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些运作的。
对，总的来说制片还是蛮有用的，因为制片他接触的领域会比较多，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制片得学会寻找甲方的客量。
对，就是你还是要手上要有客人。
对，
还要可能就是你要么就是有客人，要么就是你能够找到资金促成一个 project。 所以其实对于制片的要求，就是刚刚 Iris 所讲的，他还是各方面的能力要比较综合全面，才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对对，这确实也是我们这个如果说是留学生学这个方面的哈，能够走的一条路子。诶，那你说另外还有呢，是做后期吗？剪接这个部分？
对，后期剪辑就不是那么需要一个综合能力，比较像技术领域，掌握很多的软件，熟练运用它们，并且有一些创造力，就会很吸引。我之前有过接触，就是一个学姐啦，她有尝试加入一个游戏的公司，因为游戏也需要做一些，比如说广告或者是一些界面的 design 这种。她其实本身是学电影的，然后虽然我们学 filmmaking 也会有一些后期，也会有一些后期的教程，但确实他在工作中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更多更细节的剪辑软件。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喜欢专攻一项，而不是像 制片那样广撒网的话，可以考虑后期剪辑这个事业，就多学软件多练习。
对，我印象当中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在游戏公司里面做游戏公司里面的那个后期，有的是做美术，有的是做那个环境，有的是做一些也是跟这跟就是跟技术相关的，包括 Disney 也有很多卡通片，他们的后期团队也有很多是华人。嗯，
对，
是
之前也有接触一位是他帮忙迪士尼做中文海报。
哦、oh, 那就变 graphic design 了是不是？
对，就会很偏 graphic design 的 那边。
好，那除了这几样呢，你还有没有观察到其他一些有意思的行业，也是有不少留学生留下来在从事的？
嗯，目前就如果因为这两个比较是进入一个公司进入一个团队想要进入这样的大企业的话，这两个可能会比较好入门。但是如果是电影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是比较基于 project， 就如果有工作有拍摄，然后就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进入剧组，然后拍摄一段时间，建立一些人际关系，可能以后就可以不断的合作，也是一种
擦出火花，然后又有新的机会，是不是？
是
嗯，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电影行业，既是它的一种特色了，也是它的一种魅力吧。就是每一个 project， 你都会有不一样的团队合作，然后又有新的火花。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我很喜欢不同的，就是我很喜欢。我不是一个特别追求稳定的人，所以并没有选择一些大公司。我还挺喜欢。就是不同的跟不同的人接触，跟不同的人合作，每次拍摄的地点也不一样，就总有新的火花。
很喜欢新鲜感哈，也挺好的。哎，我印象中你是不是曾经还学过特效化妆啊？
是的是的，就是在疫情那两年，感觉如果只是拍电影的话，毕竟找工作当时也不是很容易嘛，觉得应该除了综合技术之外，还要学一门比较专项的技术，可能会比较有利于留下来或者是工作各方各面的，所以就专门找了一个工作室学的特效化妆。
哎，你说的这个特效化妆哈、啊，是不是就是电影里面画什么有什么受伤啊，有血啊，或者是那个造型特别奇特、啊、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特效化妆它就是有两化，在影视里面化妆主要分两块、一种是daily makeup 就是日常妆效，还有一种就是特效化妆、特效化妆也有很多细分，比如说有受伤的伤妆啊、伤妆也可以细分是枪伤还是刀伤各种、以及到底是新砍的伤还是伤疤，还有年纪妆，比如说给年轻人化老，还有年代妆，就有可能他需要的是某一个年代的特殊妆发，毕竟时代变迁妆容都不太一样。
对，
另外就是比较现在比较热门的怪兽妆、丧尸妆，这种就是特型的妆效
更流行是吧？就除了那种僵尸什么的，现在还流行僵尸吗？还是都不流行了，变怪兽了？
丧尸，毕竟之前丧尸的电影也蛮多的嘛，所以有很多丧尸的游戏、拍广告的时候还是丧尸妆还挺频繁的。
哎呦，好有趣。然后现在是你说怪兽妆也很红是吧？就是比较变形的脸，异形的那种，
就像是现在比较火的漫威电影里面每个像怪物啊还有星云啊，它像一个机器甲壳人，他们并不是完全依靠后期，因为就算是我们一定会经过后期这个流程，可是如果前期拍摄的时候演员首先带了这种妆感，可能对于他的对手演员和他自己会更容易入戏。另外就是毕竟后期他如果一帧一帧的去1秒4帧、他一帧一帧的去搞，他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但如果他本身已经有特效妆在脸上的话、他可能只需要抹个边，或者是就是如果有一些穿帮的地方他去补一下，对于后期会很方便，然后总的预算也会低一些。
嗯，不错，很有制片人的这个思维啊。所以你学那个特效妆你现在学到什么程度了？学了多久？
我学了有半年多，就是一直在工作室里，老师接到活我们就一边上课一边帮老师做他的活，然后我们也可能老师会带我们去一些剧组练习，就基本上学完了，已经学完了怪兽妆效。
哎呦厉害，所以下次如果我们要扮成各式各样的找你就可以了对吧？
是，感觉这边万圣节不是还挺热门的吗？万圣节的妆都计划、
哦对对对，那其实挺不错的、啊、那做这个特效化妆师呢怎么样，发展前景如何？
我觉得这个前景还蛮可观，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技术嘛。
嗯，
技术类工种就算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的时候，也很难被技术类工种取代，尤其是纯接触人的技术嘛。
嗯，哎，你提到了一个重点哈，能够不被 AI 取代的工作，那绝对是有前景的。
是的，是的。
我看这次那个像好莱坞他们不是都有一些特效化妆吗？
是。
那他们这个化妆，像今年的那个就是画的，那是把正常人画成了大胖子吗？
对对对，是
这个意思吗？是。
是。
那这个也是属于特效化妆的部分，是不是？
是属于的，只要有它的任何外形上的改动，都是特效化妆。
嗯，哎，那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些亚裔打进了这个圈子里面，说不定呢，也许真的是一条路呢。
是很好，虽然开始都很难，但是工作嘛，都是这样的，开始都会很难。
嗯，不过其实你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面对着不一样的事情，还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儿哈。一定有很多很难忘的故事。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就来听听 Iris 来聊聊他在好莱坞的这些片场里面，在这些剧组里边，究竟遇到了哪些有趣又难忘的事情呢？
王牌驾到！
欢迎回到王牌驾到，我们继续来跟这位90后勇闯好莱坞的青年电影人 Iris 来聊一聊他在好莱坞的生活。那 Iris， 我相信在剧组里面一定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这些不是从事这个行业里面不知道的，不管是有趣或者是艰辛心酸啊，可能也都是我们看不见的。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品，哇，这个电影好酷啊，哇，这个演员在里面好炫啊，哇，他们走红毯的时候，哦，真的是很威风。可其实我知道制作一部电影是相当不容易的，包括你们的作息时间可能都与常人不同啊，这里面太多可以聊的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好的，就是确实拍摄，其实电影工作虽然最后的成品很酷，但是它也只是一份工作，只是它跟正常工作的周期可能不太一样。正常工作可能是8个小时或者最多9个小时这种，或者更多，但是正常工作时间应该是8-9个小时。但是拍摄的话一般要求一天要拍12个小时。对，然后无论几点开始都是6个小时后提供第一顿午餐。并且因为电影工作毕竟器材啊灯具啊又通电又很重，其实是包括一些道具它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不提倡疲劳工作，所以一直有要求说如果超过12个小时，首先在工资上必须要多配15%，但是一共只可以多工作3个小时，就算是加班一天也只能加3个小时，必须要保证组员的12个小时休息。也就是说如果今天8点开8点结束，但是超时了拍到了9点，那么第二天必须是9点开始，就不能再8点开始了，必须要保证组员有12个小时的时间去休息。
那通常能够这么准时的早上8点开始吗？一般都是清早吗？
一般就是各种时间都有，甚至有的时候是夜戏，它可能是晚上8点拍到早上8点。对，并不会像正常工作一样有那种早8晚8的感觉，反倒是一切都要看故事设定。如果今天这个故事设定是有白天有晚上，我们可能会比较偏下午的时候开始，这样一天就又能拍到白天的戏又能拍到夜戏。如果是纯夜晚的话，那就只能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然后一直拍到太阳重新升起来，就时间也很固定。
没有那种半夜2-3点的吧？有那种半夜2-3点需要去 standby 的吗？
有的有的
啊。
对，
什么样的故事情节还需要这个时间点？
哇，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想看日出。
哦，
对，而且拍摄它不可能是到场就能立刻拍，毕竟要做妆发，毕竟摄像团队各个团队都要做准备，所以可能就至少要空出2个小时来。他如果想要拍4-5点的日出的话，那他必须3点开始。
哇，所以你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就是完全得配合拍摄时间了。
是的，就没有固定的作息。
哇，很辛苦哎，那你这样会不会觉得特别累啊？
不会，我还是蛮快乐的，因为毕竟它有一个保障，就是必须是拍12小时，休息12个小时，所以有这个保障，首先来说不会非常的痛苦。
那还是不错。
因为作息变化还是会很累。
明白明白，哎，那你刚才说到餐点是六个小时发一次餐，我好像看到就是有那些什么好莱坞新闻啊，总是说好像你们是不是都吃的特别丰盛啊，还是其实每个剧组不一定？
不一定，一切都要看预算。
哎呀，还是钱厉害。
对，
我还听说过，就是说剧组就是他如果是发什么餐，就是现场人员就得吃什么，也不能挑，是这样吗？
也是要看具体的，但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因为毕竟有制片人嘛，制片也不只有、制片组不会只有一个人，会有专门负，就比如说 assistant producer， 他们可能或者 line producer， 他们首先会在确定好组员之后，给大家发一张表格，询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忌口，有没有不吃的东西，毕竟健康很重要嘛，如果有忌口或者过敏的话，会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于是，在订餐的时候呢，就会。根据每个人的特殊需求给大家订餐，会有标记。同时在这边一直都有规定说，组员的饮食没有上限，就是可以很贵，但是有下限，就是不能低于十刀。
哦，一个人不能低于十刀。
一个人不能低于十刀的午饭。同时虽然是六个小时才能吃午饭，但是剧组一定会准备咖啡、各种饮料、功能饮料，或者是很多的零食，保证大家饿的时候可以吃到东西，绝对不会有那种一直要挨饿挨六个小时的情况。
嗯，对，所以其实片场好像中间都会摆一些那种小零食，如果谁饿自己就出来然后吃点小零食然后继续工作的那一种，是吧？
是的。
嗯，诶，这个是美国工会这么规定的吗？还是说稍微正规一点的片场都是这样子的？
嗯，在这边是属于一个规定，有点像是一个强制要求。
嗯，
太像是就正每一个剧组都需要做到这件事。
像有一些听一些朋友讲说，也有剧组是不是也有分 SAG 跟非 SAG， 那他们两者之间差别大吗？
对， SAG 主要是演员嘛，因为 SAG 是一个演员工会。
演员工会，对。
对，但如果有 SAG 演员在场的话，那剧组可能必须要配备一个 second assistant director。一般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first assistant director 去就是副导去控制时间，但是如果有 SAG 演员的话， SAG 演员有自己的规定，对于他的时间，他可能比如说因为毕竟12个小时对于剧组来说是给 crew 给剧组人员的，演员可能他不需要来那么早，这个 second assistant director 他就是负责记录 SAG 演员到场时间和他离场时间。
哦，
他们会基于这个来计算他们的位置什么的。
哦，很严格啊，这些制度，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
对，
哦，是不是你自己了解的话，是只有美国是这么健全的一个制度吗？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拍电影呢，你可否有了解？
我感觉美国，尤其是洛杉矶这边，因为纽约的话可能都没有这么健全。但洛杉矶由于是像电影的发源地一样嘛，它所有的制度都很健全，而且毕竟感觉洛杉矶每一个人都在从事跟电影有一些相关性的职业，每个人都蛮清楚这一套标准，大家都会有意识的去遵循它。如果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因为有很多朋友回国嘛，他们很多就在说感觉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一些制度的不清晰，职位划分的不清晰，以至于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但自己具体应该 focus 在哪一个工作的点上，然后时间也没有特别的有条理，可能一些回国的同学会最不适应的点是这里。
可以理解，制度不太一样哈。好，那在你参加了这么多这个剧组拍摄，有没有哪些特别难忘的一些故事，觉得挺特别的想跟我们分享？
有这么两个剧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都是我在从事特效化妆这个方面参与的剧组。一个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长片，是一位年纪稍长的美国导演，他重拍自己的一个获奖作品。然后有一位比较厉害的好莱坞年纪大一点的好莱坞明星帮忙加盟。这个剧组之所以印象深刻，因为他就是那种我们每天可能五点就必须要起床准备出门的剧组
啊。OK。
我们可能前后拍了有一个月，然后头两个星期要在沙漠拍摄。
OK。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导演和制片就会给大家租一个 Airbnb 就是类似于旅馆的感觉，大家就不得不都住在一起嘛，因为也不可能往返于沙漠和片场，还是沙漠和家、嗯、所以就是我们会住在一起，然后会有厨师来做早饭，然后做晚饭做午饭这样。最有意思的就是导演那个拍摄的沙漠并不是一个在 Google Map 上会明确标注的沙漠，他当年也是自己去Location Scout 找到了这一片沙漠。他毕竟故事情节是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外星星球，所以他并不想要有那种地球建筑或者任何人类文明涉及的感觉，所以他真的找到了这么一片白沙沙漠，甚至是那个沙漠的石块都是沙子凝结形成的，所以你可能踩很久它会塌
啊，
外貌会变得不一样，就还挺吓人。而且没有信号，然后也没有灯，一点人类的设施都不存在。我们每次进那个沙漠的时候都是根据导演自己手绘的地图找到拍摄地点，就根本不敢离大队伍太远，因为就会找不到。
你那个地方有那个电话收讯的信号吗？
并没有信号，我也没有信号。
那你们是拿对讲机联络？
对，我们就是拿对讲机，然后尽量保证大家都在一起。
有没有人丢了？
没有，还好没有。
都没有人迷路啊？
大家都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知道要跟紧彼此。
不错，大家这个意识很求生的意识很强，导演手绘地图也很给力。
哇，导演太厉害了，我太震惊了。
你们这部电影什么时候能看啊？我很想看。哎，没有，
导演是有上映计划的，毕竟他请了这位好莱坞的小明星年纪稍长的这位明星加盟嘛，他有一些发行的想法，但是他有一些剪辑，现在好像在这个阶段，在剪辑的阶段。
嗯，好了，反正到时候我们再等 Iris 通知哈，我们来关注。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呢，
还有一次是也是跟一个韩国的团队合作，是一个短片，但是拍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导演当时他是搭景，所以我们找了一个studio， 所以他搭了一个景，然后尽管他在美国这边，但他想要更 Asian style 一点，所以他的组员和演员肯定是韩国人嘛，组员也是偏 Asian 这边中韩日这样的。
嗯嗯，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有一个情节是想要父亲和儿子剃光头。
嗯嗯，
对，有一点就是儿子可能要去从军，
嗯，
入伍，然后他不想剃，然后父亲陪他一块剃，这种感觉吧。
啊，嗯，
对，但是哦，父亲是有病，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变光头了。
嗯，
之前导演就跟演员说通了，说他们可以剃光头，但是也是一个 schedule 上，就是在时间规划上的冲突，他有一个镜头，应该他下面的镜头父亲还要有头发，但是他现在突然要补的这个镜头是父亲没有头发，
嗯，
那又不能剃了立刻长出来，因为他之前有提到过，所以我提前有帮他做一些光头套，虽然他说可能用不到，但是我以防万一我有带着
啊。
导演说他可能要光头的时候，当时制片和导演都很紧张，然后我说没有事，我有准备。
你准备了一个光头套？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路边就赶紧给他把光头套画上，效果还是蛮好的。
啊，不错不错不错，所以那个光头套也是你自己亲手做的？
对对对，是手做的。
哦哟，很神奇，这个光头套戴上去得花很长时间吗？
可能要一个多小时。
啊？
嗯，
为什么戴一个头套要这么长的时间？
它是一层皮嘛。
对，
你需要把它和你的皮肤融合，并不能让人看出来它是戴了一层皮。
是，
而且头套会很紧，所以要先把演员本身的头发紧贴头皮，以后把这个光头套再套上，这个不可能完全符合它的肤质，所以要根据它的头型去修剪，然后用胶去粘边，不要让它崩开，同时粘完边之后可能那张皮和它原本的皮肤有一个棱，要把那个棱也填平，就是把它smooth 一下，让它看起来就是跟脸部皮肤是直接顺上去的，然后还要染色。
还要染色？
对，因为它可能是那种硅胶质地，这个演员如果脸黑一点的话，他的皮肤可能就会跟那个橡胶质地的头套颜色不符，所以就要给它染色。而且人的皮肤上面一定会有毛孔，一定会有发茬，所以肯定要加一些青绿色啊黑色的颜料，然后用刷子给它喷上去，让它看起来更真实一点。
果然要一个多小时，
是
好多的工序。
对，
好有意思啊。其实听上去也觉得你是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虽然有的时候时间上比较辛苦，但是非常的快乐。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我们请 Iris 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年轻的电影人或者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青年人一些建议，好不好？
好，我觉得洛杉矶是一个对电影很有经验的城市，所以就每个人跟从事的行业也多少跟电影相关，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被这个城市的很多特有的魅力吸引。可是一定要记得，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学习，就是专注在学习上。同时如果有机会的话，尽量加强英语的练习，可能多交一些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朋友。同时也我觉得来学习以后也没有必要就是非要专注在中国团队的合作上，可以尝试打开视野，可以在上学期间多认识一些多元文化背景的朋友啊，比如说韩裔啊也好，美国本土的朋友也好，因为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城市或者这个文化的了解会更深入一些，跟他们接触的话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机遇嘛。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在校期间跟老师的沟通也很有必要，尤其是我们学电影，老师不会只是个在校的老师，像一位教师一样，他们可能本身也一直没有停歇的在从事电影啊和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完全可以跟老师多谈谈自己的感受，然后如果有不会的就约老师 consultation， 私下发发邮件加强联系，然后向老师多学习。同时学校也会一直提供一些相关的影视器材嘛，如果喜欢某一个职业方向，比如说摄像师，可以不停的去找学校借设备去多练习。其实学校一直都有很多的合作和平台，可以不用只是一直解决掉自己奋斗，完全可以利用学校给搭建的平台，利用老师身边的同学，利用这个基础更好的接触到好莱坞，更多的接触到美国文化，我觉得可以这样。
嗯，非常棒的一个建议哈。我觉得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轻人呢可能也会非常的受益。好，那么都希望大家收获满满，也祝福 Iris 呢之后的事业发展非常的顺利。谢谢 Iris 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谢谢晶晶姐，
我们下次有空再聊，拜拜。
好的，拜拜。
喂，悠悠重温讨论，我是你的谁？回答新闻报道，女主角还没说话。
Baby em đã từ đầu, baby can you stay? Mai đi coi ngày, xem cái ngày nào thì nhà mình đông con về.
童话故事不过相思剧透，王子公主最后一场梦游，世界给爱定义外加借口，这些理由我们不接受，但我们一起走去动人的尽头。
最后em gặp anh là
保持头脑清醒，爱就要回应，没什么比你动听听听听当当压力呀呀 Ending song 随着 Ending song 呀呀叮叮当比我紧张
让你待待到你待em cũng chẳng biết tới đâu nếu yêu là khó就别太闹，
没有了人阻止我走走，除了邻居他都是某某，别再说要逗留，别再说要回头，童话故事不过相思剧透，王子公主最后一场梦游，世界给爱定义外加借口，都是理由我们不接受，当我们一起走街道无人的尽头，
我就来点提醒，废话都不停叮叮叮叮当当当，
保持头脑清醒，爱就要回应，没什么比你动听。